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婉然，他前不久才到节目当中来谈过他现在的工作，那么我很好奇他的工作是不是要跟一些出差有关，那么今天我们请他来谈一谈这一部分，欢迎你婉然。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然。刚刚结束了为期3周在非洲的出差以及旅行，所以迫不及待的要跟雅秋老师分享。
那么这一次怎么会去到非洲呢？还是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非洲，但其实非洲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无论是从我们招生的角度来讲，还是目前在世界上所有的相关的经济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说的难听一点吧，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不带互相玩了以后，那我们中国有时候目光就会放在了非洲市场上，特别是其实它也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之一，那么我们将非洲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它其实还是很多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就是比较早期的时间段，所以还是有很多可以经验分享的地方，所以特别中国这段时间近些年一直在倡导一带一路啊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目光放在那边。对，
那么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到底是中国的单位还是美国的单位呢？
其实当然我是美国的单位，但是因为无论是从我们自身的文化来讲，包括说自己的一些信息来源吧，可能还是跟中国的这个圈子没有办法避开，并且我虽然说哈，我们有一句话嘛，叫离开了祖国才更爱国，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对，
好的，那么也许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听到我们上一次的访谈，那么先稍微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好吗？
好的，我是在美国西雅图的一家社区大学做国际招生的副总监，那么我的工作绝大部分就像我的 title 一样，就是负责做国际生的招生，那不限于某一个国籍，只要他是持 F1 签证来美国念书的，我们都叫国际生，所以这部分是我很大的一部分的工作。
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大概就是学生来自哪一些地区的比例怎么样，那么既然又谈到了非洲，所以非洲现在占比很大吗？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从疫情以后，原来很多学校它可能国际生的占比大，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为主，但是一旦发生了疫情，那么有一些政策的原因和种种原因吧，这个数字会掉得很厉害，那其实这个时候非洲的数字是在上涨，是在一个成长的市场的，所以它是填补了中国市场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空缺的。
那么在非洲哪些国家是比较输出很多留学生的呢？或者说哪些，比方北非啊、中非啊、南非啊、东非啊、西非啊，就是哪一些地区或者是国家？
现在其实主要来讲还是以东非为主，那么东非最主要的肯定就是以肯尼亚为主，至少在我这边看到是肯尼亚，然后其次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相对来讲在东非经济发展中属于比较发展的早的这些国家，特别像 以肯尼亚为主的话，它早期是以英殖民地为主嘛，所以无论是从语言啊各方面来讲，他们会这个中间的阻碍会小一些。
那么当然了，你也上次提到过说你跟他们沟通通常是用英语，那他们当地的人如果要到美国来学习，当然也是要使用英语。那么在那边英语的普及程度如何呢？
其实 普及度蛮高的，特别像是我说的，如果早期肯尼亚为主的这种英殖民地的话，其实他们是以英语就是以官方语言为主，所以基本上以我们学校来讲 admission， 我们对他们是没有英语的要求的，所以他们只要他们是肯尼亚国籍的话，那我们就是直接 waive 掉了英语的要求。那会有一部分特殊的情况，像是以卢旺达呀这种国家为主，他们可能早期例如像是法属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殖民地的话，那英语相对来讲的普及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呢由于他们现在整体的教育的这个理念不一样，包括他们在大力的发展自己的教育和旅游，所以其实在至少是在 hospitality 或者是说旅游相关的这些行业来讲，他们的英语都是非常好。
那么刚才你说迫不及待的要来分享你这次的欧洲之行，因为时间不短，请问去了几个国家呢？
我这次去非洲是去了两个国家，是卢旺达和肯尼亚。
所以并没有去埃塞俄比亚，就是学生比较多的地方。
肯尼亚其实目前是我们第一大国，所以还是以优先为主。
然后比较就是学生还没那么多的地方，就是去开拓市场了。
是这样子，其实我这次去的话，第一个是参加了一个行业型的 conference， 所以他们每年会在非洲的不同国家来回变换 location。 那今年呢，正好是我们选到了去卢旺达的基加里。那由于无论是我也好还是我们学校其他人也好，基本上都属于第一次去到非洲，那所以我们首先是说先去看一下这个 conference 的整体的情况，了解一下市场，包括跟当地的一些中介会有一些更多的接触，因为没有任何的 resource 的情况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的点。然后另外由于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中介以及我们一个大的市场在肯尼亚，所以当时我就说，那我们结束完了这一个 conference 以后，再在肯尼亚进行一些对应的拜访，然后再从那边回美国这样。
那么在这个 conference 就是大型的集会了，那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或者是说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学校去参加呢？
其实它不仅仅是美国，它是一个大的行业的一个协会，我们叫 ICEF， 就 ICEF。他们主要做的呢就是将学校以及中介代理双方给连接起来，
有点媒合的意思。
对对，有点像是媒人的意思。对，其实我们常见的他们的一些会议的方式基本上是以两到三天为主，那么第一天呢我们有一些相关的 seminar， 包括 round table 的一些讨论，大概一些目前比较热的话题吧，或者是说一些相对应的 interest， 我们会分组去讨论。那么第二天或第三天呢，主要以校方来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table， 然后中介代理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提前跟我们约时间，我们叫 speed dating。 那就是我们大概是会每一个meeting 的时间大概是25分钟，然后中间他们有5分钟去换他们自己要谈对应的学校。那就是一天下来，如果是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时间段都填满的话，我们可能要见24到28个代理左右。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热门的话题，就是会先谈一谈，那么请问哪一些话题是目前的热门话题呢？
你像如果是因为我参加的这一站是 ICEF Africa 嘛，那主要针对的话呢，就会像是参展的这些中介代理，它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非洲的不同的国家。那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不光是美国的学校，现在有很多包括像欧洲呀、 土耳其这种地方，还有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加拿大的这些院校也会参加到这个里面来，以这个展会为一个起始点，然后来拓展自己的这个代理市场。那么
所以都是英语，使用英语的国家，
主要是英语国家为主，但其实也不一定，就像我说的，非洲其实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在早先时间，所以的话，那对应的这些国家他可能来这边招生的时候，他会招对应的我原来的像法属的，我就可以招说法语的学生，那如果是像西班牙殖民地，我可能就直接招西语的学生，那这样子他们在招生的过程中就会对应的去免除掉语言的条件这样子。其实有一些学生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可能他们这个融入的成本会低一点嘛。
是。
那么
刚才所到提到的热门话题，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会分大概几组，常见的有说以代理为这个主要的主讲人，我们会想说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说 strategy 来去接触到非洲的这个市场，因为每个市场都不太一样嘛，他会给你一些他的这个经验的分享，以及说他无论是作为校方也好，还是说作为这个中介代理也好，他们在这个市场上一定的时间之后看到的一些学生的特质啊，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东西。然后例如像是说他们的一个怎么说，由于各种原因吧，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学生是对奖学金或者是说他们在价格上面是比较敏感的，对于金钱是比较敏感的，那么他们会说哎，我们这些国家是其实是有对应的国家的这些 resource，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学校你也在提供一些 resource， 这样子就是能够有一个互通的关系。像我们不光是非洲了，包括也像中东的这些国家，他们可能国家比较富有嘛，那可能会有很大的这种相当于是100%覆盖的以国家为形式的这种奖学金项目，但是也不是说每一个学校他都能送或者每一个学生都能拿到，那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相关的链接，或者说把自己以学校放到他的这个项目里面去，这是一个我们会常说的一个东西。那还有说他们觉得说目前的市场的一个 trend 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更多的学生想要graduate level 的，还说更多学生已经开始偏向 undergrad， 甚至是说往低龄的或者是这样的方向发展。所以基本上这种 hot topic 一开始呢，我们会主办方他们会向校方也好还是他的参展方也好去发出邀请啊，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要做这个 speaker 的这种想法，然后提交相对应的这个他们的这种理念吧，或者说想要讨论的话题，想要做的这种 speech， 然后主办方呢也会在校方和代理方这边去选这种召集 reviewer 去看这些人提交的 speech， 我们作为 reviewer 愿不愿意去给他们这些机会，而不是说你想成为这个 speaker 就可以的，是一个双方的一个需求的去 match 这样。
那你们接触的多的是中介呢，还是直接接触的你们的这个终端客户呢？
其实这个也是看市场而言的。那非洲市场来讲，就目前我们还是以中介为主。之所以是说更多的以中介为主呢，对于我们校方来讲，特别是我作为 recruiter 来讲，我会省很多事，我会比较省心，因为他们已经至少是在有一些
就前期作业已经替你做了
这个 knowledge， 不需要我再跟学生解释说你下一步需要去付钱，再下一步你要去约面试，面试的网站是什么，就不需要这种像是baby sitting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去。那再加上说我们的量其实也不小，如果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我们这样子的 detail 的去的话呢，那真的我可能再多十个我吧。
那么在接触，就是你说可以接触20多个 那这个他们的单位是什么？是他们是中介呢，还是还可能就是终端客户呢？
像我参加的这个 ISAP 的话，我们是只允许中介参加，是不允许不 open to public， 所以是不太有家长或是学生来的。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是我们叫 service provider， 就是在这个产业链里面，他们可能做一些其他的产品，例如像他们可能是做线上的英语的这个课程的 provider， 或者是说他有做我们叫 staffing firm。例如像是如果我一个学校我想要在某一个国家 base 一个我的in country representative， 就是我们叫做校代，但是呢他平时是针对某一个市场，就是 base 在那个国家的，去负责那一个市场，但是我作为学校，我在对应的国家可能我没有做工商注册，我不是一个 business entity， 那我就没有办法给他发工资，我没有办法给他交这个 social security。 那这些公司呢，他们就会做这个生意，他会是我的 vendor， 那我正常的付服务费给他，然后他再带我去给这个员工来发工资啊，这些事情。对，也会有这样，
有一点包工头的感觉了。
contractor， 我们就叫对承包商。
对，承包商，然后下面还有小的这个都分组。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也是一个很这个正常的一个运作，对吧？
对，已经很健全，很健全了。特别是像英国和加拿大，因为他们做整个这个大的 industry。做得非常非常早，所以很多经验其实都是从那边借鉴过来，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你不能说什么东西都是完美的，那肯定会，如果说作为一个创业者，他还想要在这个教育行业里面找点什么，那肯定还是会有机会的，只是看你从哪个切入点再去找吧。对，
那你们这次一行多少人呢？
就我自己啊。
是没有助手。
没有，因为从这个组织架构来讲的话呢，就像我上次跟您说的，我们有三个在市场上的招生官，我们叫 recruiter， 那我们每个人对应的是不同的市场，所以很难说我们同时去同一个地方，除非像是一些大型的行业的会议，而不是这种专门针对于中介代理的这种招生的这种行业会议峰会的话，我们才会统一去，就是去学习一些新的政策，哪怕说我们可能邀请了移民局，或者是邀请了美国大使馆，或者是这种关系，我们可能才会是更多的邀请，包括是 VP 级别的，或者是说甚至是我们 faculty 级别的，因为他们也需要得到一些更多的行业信息。但如果是以招生目的为主的话，基本我们都是一个人，不会有其他人帮忙，为了省钱。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想象了，你一个人扛着你自己的行李，还有呢你在这个 conference 要用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要再去下一个国家所用的东西，那么这一切都是你这一个整个旅程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呢，也许你有旅游的可能，但是好像可能性不太高。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来接着谈你这个旅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 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婉然，他才刚刚从非洲回来不久，因为他的工作呢是在华盛顿州的一个社区大学做招生国际学生的招生工作，所以他因为是国际学生了，就不是在美国，要去其他的地方，这一次刚好是非洲。那么非洲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陌生或者是很新鲜的地方，雅秋没有去过，那么婉然也是第一次去。所以呢，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呢问他是一行几人，他说就是他一个人，他的任务很不小，然后呢团队呢很不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超负荷的感觉，所以请他来谈一谈这一次的旅行经验。
这一段我一直说我是人在囧途，就是因为从物理空间角度来讲的话，路程的距离本身美国就离非洲比较远，那么我这一次去的首先第一站是去的卢旺达，它是在虽然是仍属于东非四国，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不临海，所以我应该是全程飞了有22个小时，不算中间转机哦，就是在
飞的部分
22个小时，
转机几次
啊，还好就转一次，这是比较幸运的。从西雅图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再从伊斯坦布尔到基加里，那伊斯坦布尔到基加里还需要7个小时，所以我的时间其实是加了2天，所以我是23号出发，可是25号才到，就当地时间才到。但是一到了之后，发现我的行李没有到。
那你有多少行李没有到？
我当时其实原本我是准备了一个托运的大的行李箱和一个小的准备上飞机的，那么有一些应急的东西可能在 carry on 上面，但是当我去西雅图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他们很严格的要称我手提的那个行李，而且严格
就是15磅或者7公斤
八公斤，对，他说不能超过8公斤，可是你想一下那个行李箱可能就已经1公斤2公斤了，这里面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不能放，他说你的办法就是说你要拿出来背在身上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是国际机票，其实我可以 check in 2件行李嘛，然后另外那一件也就是满了，也没有办法再塞，所以我说 OK， 那我2件都一起托运，我就身上唯一背着的就是我的电脑包、我的手机还有护照这些东西，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带银线，就带了个大边框，然后我就上飞机。好在那天我没有穿睡衣上飞机，多多少少还是可以见人的衣服，
稍微这个体面一点，
对，稍微还可以。所以等我到了机场之后，我估计因为刚刚好那2天是这个中东那边局势不太好，不太现实，就是有发生一些局部的小型的战争嘛，就那2天，所以呢中间可能很多人的航班有取消啊、 delay 啊，包括说改签到其他城市，那我当时那一趟航班至少有1/3的客人行李都是没有到的，都还停留在伊斯坦布尔
滞留。
对，因为我的转机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1.5小时左右，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去转的特别快。那 anyway， 所以当时我就很紧张，因为当时是凌晨之后呢，那么我要睡一觉醒，完成第一天的工作，然后第二天凌晨才能那个行李才能从伊斯坦布尔到基加里，因为那个是每天唯一的航班，就从伊斯坦布尔到基加里，那我也没有办法说凌晨我就立马去取，所以我又要经过第二个白天才能找到时间去机场再把这个行李取回来。
所以第一天工作第二天工作都是没有
没有行李
那你行李里面是不是有你工作需要用的东西呢？
一部分，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为了轻便出行，我们大部分用的材料，因为是纸质的嘛，会比较沉，我们一般会提前寄到对应的这个展会的地方啊，当然也会身上留一些作为备用，以免说那边海关被卡到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还好，就是至少我拿到了我的材料。
那么到了当地，因为你也是第一次去，有人接待吗？
没有。其实他们整个展会的主办方相对来讲还是很成熟的，他们提前会有整个的 event program 跟那个网站，他会告诉你各个衣食住行各方面，包括说当地的文化的一些不同啊，要不要给小费啊，大概小费他建议你给多少，这些都有。那么一般我自己的话，因为为了安全和各方面着想的话，我就会直接约酒店提供的这个机场接机的服务，然后直接接到酒店。那出行呢，基本上也就是选择更为安全的出行方式，就只是在酒店和在展会的地方。好在我们这一次的这整个 convention center， 它是 convention center 和酒店在一起，所以就是走路一分钟过个马路就到，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在这个方面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我特别想说，就是卢旺达其实是目前来讲，无论是其他外面这些外来人，还是整个自己国家的人，以及所有非洲的人，都认为卢旺达是整个非洲最干净以及最安全的国家，没有之一。他们给我的解释就是，你哪怕凌晨两点一个人走在路上，手里拿着手机都没有问题，就不会有出现说那种
有人抢手机啊，
抢手机，或者是说你一个女性半夜三更走在外面啊，这种危险他们是没有的，他们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还是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他们现在致力打造自己是非洲版的新加坡，所以他们是属于很干净，以国家政策，以国家设定每个月的某一个州的州级，我忘记了，是强制，他们叫 General Cleaning Day， 是强制是做打扫卫生的，
全国大扫，
强制放假，你如果是工作人员，你是强制放假，一定要做打扫工作的，所以路上会非常的干净，甚至我说难听一点，会比西雅图干净。
那么卢旺达到底有多么大，有多少人口呢？
卢旺达其实不大，人口也不多，因为历史上卢旺达在30多年前曾经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这种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嘛，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所以真正他们发展起来也是近30年的事情。对，所以整体来讲，无论是基础建设呀，还是经济呀，各方面还处于一个很早期的阶段。所以我自己当时就觉得说，这看上去就是80、90年代的中国县城的样子。但是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我会很佩服的说，30年能有一个这样的成就，已经算是很好。
那么当然了，你刚刚说食衣住行，衣食住行都是他们给了你很多的协助，那么订旅馆是自己订吗？
他们会在上面有写是我们这次指定的酒店有合作的，包括在价格上各方面，那你就可以提前去订，当然你也可以不订，这个就是完全是个人的一个项目，一个自己的需求，包括说他们可能你订的晚了，对应的酒店没房了，或者是说超过了你的预算，这些等等都有可能。但整体来讲，那边其实酒店还挺好的，说实话，因为他们大力发展旅游嘛，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一点。对，
那么衣食住行我们讲到了住，然后讲到了行，你大概走路一分钟就可以到。那么衣服我知道了，你有2天是没有换洗衣服的。那么还有就是食方面了，你的吃是吃些什么的？
其实我们 conference 的话，基本上每天会有早餐和下午的这个 refreshment， 然后是包括午餐的， 我们有一天的 reception 是带晚餐，所以基本上来讲不太需要出去自己吃。但是有一说一，我觉得非洲的口味还蛮符合，至少是我个人的，就他们用的调味会比较重，所以呢像我湖南人嘛，喜欢吃辣呀，喜欢吃重一点的口味的，所以相对来讲还可以。另外因为也是那边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创业者，那边的中餐也非常非常的发达，那因为也早期有一些殖民的统治，所以那边有很多的外来游客，包括我们说的，我自己说的漂亮化那种 fine dining 的那种西餐啊，各方面的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所以其实这个方面真的，我觉得从物价的角度来讲会比西雅图要便宜。
那么你工作了几天呢？
我在卢旺达待了天，然后在，我想想，对，在内罗毕肯尼亚我待了差不多另外一个五天，然后我才从内罗毕就休了个假，在周边去了 safari， 去了看的那些国家动物啊什么，就是动物大迁徙那些，然后结束了之后再从内罗毕回来，对，就各待了大概一个星期吧，在城市里面，然后以工作，对，
以工作为主，
对，就唯一的就是先把所有的跟工作相关的事情做完了，然后再去休假。
对，那么当然你刚刚说的休假是真正的休假，可是在这个卢旺达的工作的期间，有没有能够出去逛一逛什么不管是我在想夜市啊、小吃街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的机会呢？
他们倒是没有夜市，可是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些，你能就出去能看到吗？有时候晚上出去吃饭啊，或者是说我还有最后一天早结束，但是我后来晚上我才离开卢旺达，那天的话我是花了一个下午去看了他们我刚跟您说的那个种族灭绝大屠杀的那个纪念馆，那个是他们比较主要的一个地方。另外我中间也有见缝插针的有去品尝他们那边的像咖啡啊一些这种东西，因为非洲的咖啡还是挺出名的嘛，对，就会有去当地去看一些这些。
那么除了工作以外，你对卢旺达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样或者哪些方面呢？当然这个干净我已经听到了。
对，卢旺达的印象就是我跟您说的它的干净以及它的安全，因为先到了卢旺达，然后再去了肯尼亚之后，那个对比是蛮明显的。
应该先去肯尼亚再到卢旺达。
对，因为也是从各种社交媒体上得到消息嘛，就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短视频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卢旺达的这个政府关系和中国是非常紧密的，包括他的军队的训练，他也是完全照搬了中国的那一套，他走正步，他排方阵，然后包括他的基础建设，包括我在跟每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啊，你知道这条路是中国人帮我们建的，然后机场是中国人帮我们建的。但是两个国家的一个共通点吧，我觉得出于安全目的，他们的安检是非常非常严的，就是哪怕你只是进一个写字楼或者进酒店都是要过安检的，然后你要去机场，无论你是什么目的，只要你进机场，在进机场的那个路口你就要下车，人车要分离，然后行李要拿下来摆一排，然后我们作为人走全部走那个安检的通道，然后行李呢摆一排是需要那个sniff dog 来全部闻一遍，然后他们的人还要在你的所有的车门那边是要打开的，然后人要所有的再检查一遍你的车辆，你才能够回车里面，然后真正进到机场里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严的。那同样的这种情况也有一部分的像购物中心，在内罗毕的购物中心也会有这么严格的检查，就是也有 sniff dog， 甚至是说他们有那个车底的那个探测镜去看你的车底有没有爆炸物或者什么。那我
就是卢旺达跟肯尼亚都是这样吧？
对，绝大部分都这样，就哪怕你进一个酒店，你都要过一遍，每一个酒店的门口就是一个大大的安检机，然后你的包包什么全部都要过一遍，每一次都要。而且哪怕说你进那个酒店的停车场，他们门口就会有保安，有门卫，你需要把所有的车窗都放下来，你要看里面有没有其他人，还真的蛮严的。可能这也是，特别是在内罗毕，我去的那个购物中心，我的那个司机就跟我说，因为在大概啊，我忘记了，大概十几二十年前，这个地方曾经就是被扔了炸弹，所以当时是被夷为平地了。然后后来呢，这个老板他又重新再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在那个原址上基础上又建立了这样的购物中心，所以就从此以后他们会对这个安保的级别更为优先一些。当然这些恐怖袭击这些什么都是过去，我们也不太好去说，但是这是一个，其实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居民区以及商业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政治相关的，但是你也能够感受到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于当地的这个人的一些影响，从这个里面能够看出来。对，
那你刚才也提到卢旺达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中国人来帮忙建的，然后很多事情都是照搬中国的，请问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很多人到中国去留学呢？
其实是有的。那其实这么些年以来，中国的对于这个非洲的相对应的扶持是有的。嗯，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从社交媒体上看过短视频，卢旺达有一位农学专家，他听说了当时去跟他见面的一个中国人是来自湖南，他说他是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学生，但其实他本人并没有真正见过袁隆平先生，但是因为他认为说他学习的这些知识和技能是袁隆平先生一直在这么传承下来的，所以他是对于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感激，以及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当地的一些温饱问题，所以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状态。那后来也是因为袁隆平先生前些年去世了嘛，那他也是在后这几年才有机会真正去到长沙，然后去到了袁隆平先生我们那边有一个纪念馆，去拜见了他。对，包括说我们常常，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在大学城附近是会看到很多黑皮肤的留学生的，我们在政策方面各方面还是会有一些倾斜，因为除了肯尼亚本身他们的教育是有出现过度教育的这个情况的，你在街上可以一抓一大把全是 Master PhD 他可能是你的 Uber driver 这种情况，他们是在早些年认为就是有一个学历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建立了很多所谓的高等学府，然后去过度教育，导致于我们叫大学生不值钱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也是在回溯说我们尽量不要出现由于扩招而扩招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所以他们我们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这是我知道的，会招很多这种非洲的定向的留学生，包括他们我记得我看过新闻说他们有非洲学生来学中医的，一口流利的中文，然后学中医可以扎针。对，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我还有印象看过这个非洲学生做的视频，他说的是四川普通话，而不是真正的普通话，所以他也是学习的很地道的。好的，那么我们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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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13周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婉然，他的工作呢是国际学生招生，所以他最近去了一趟非洲，那可能目的是要做招生的工作，但是呢也参加了一个大型的 conference， 然后也做了一些旅游的活动。所以呢节目的第三段我们来先谈一谈他的第二个拜访的国家，接着呢就是这个国家的工作和旅游。我们欢迎婉然回来。
对，我从卢旺达出来以后就停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大概做了一些我的工作相关，然后结束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跟一些游客一样去了一些国家公园，想要尝试去看东非动物大迁徙，就是赵忠祥老师动物世界拍摄的地方。对，我们就有想去多看一些野生动物这样。
那么请问从卢旺达到肯尼亚是怎么样子的交通工具呢？是飞行还是汽车还是怎么样？
我还是飞的，飞大概1.5小时吧，还行，没有说很远，总体来讲。而且如果是想要多个国家去的话，我们当时都是申请的东非4国的这种联合签证，对，就会比较方便。而且但是如果是说你只是去其中的一个国家的话，对于中国护照，应该包括美国护照，都是以落地签，我们叫 ETA 为主，就提前在网上申请一个 ETA， 然后到了落地付个钱，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就还是相对来讲，虽然不是免签吧，但还是比较方便。
那么你在卢旺达跟在肯尼亚的工作性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没有这个要去见很多的中介是吧？还是继续的要见中介？
对，还是继续要见。那在卢旺达是因为那个 conference 嘛，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在那边。那因为肯尼亚特别是内罗毕是一个叫不能叫最发达地区，但是它肯定是一个东非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有很多的这种中介，他有在内罗毕的办公室，甚至他的总部是在内罗毕的。那我们就会单个的去约见，一般我们叫拜访，去聊一聊，跟他们了解一下目前的市场呀，包括说有可能如果是已经现有的这些合作伙伴的话，去跟他review 一下之前的这些送生的情况啊等等的。整体来讲内罗毕还是一个至少是在这个行业来讲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
那么你也讲到了现有的中介，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还有新的，有的时候你还会淘汰一些旧的，是这样子吗？
首先第一个是也不叫淘汰吧，那有一些中介代理可能跟我们签了合同，那但是这个合同是5年为期限嘛，那在这个5年里面他可能并没有给我们送生，或者是说并没有跟我们有任何的联系，他只是跟我们签了一个合同，可能 由于出于某些原因吧，想把我们放在他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学校库里面，但是并没有说真正的去promote 我们的学校。那这种的话一般到了时间点我们就不会再跟他去续约又去更新了。那另外的是说我们也会想要一些新的中介代理，因为我们不可能覆盖到每一个代理，或者是说某一些大型的。那大型的有大型的好处，就是它可能市场已经很成熟，它的某一个单个的顾问已经非常的了解了，也不需要再额外的去培训。但是大型的代理面临的，对于我来说面临的问题就是，第一，他们可能也已经有很多合作的学校了，那为什么他要花心思来卖我们的学校，来推荐我们的学校而不是其他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他出现了很高的这种turnover rate 的话，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这种turnover rate， 或者是他有很多不同的办公室的话，那我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来维护这个关系，甚至是说他来了一个新人，我要作为这个校方去给他培训，那可能他刚刚熟悉就走了，或者是换地方了。所以这个也是会是一个我们作为这行业，我觉得应该相当于是所有的销售类型的职位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对，
那么在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在非洲这个市场是不是比较跟其他的地方比起来是比较容易解决，还是比较花的时间更长一点呢？
因为非洲其实相对来讲是一个不那么成熟的市场，所以很多中介代理，就至少是在我接触下来看的话，他们可能在这个市场时间不久，或者是说他们曾经大部分合作的学校不是美国的学校，他可能比较熟悉了加拿大，比较熟悉了英国，但他对于美国这个留学目的地不是那么熟悉。那更要说我是在这个里面的社区学院，因为本身 community college 在整个世界里面可能没有其他的国家会有一个等同的一个东西，这是比较 unique 的在美国的系统里，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时间去给他教育说什么是 community college， 什么是 associate degree， 那它的 benefit 是什么，这是很 basic 的一些，就我们叫 common sense 嘛，这个行业里的 common sense。
所以你还要培训他们。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会就是说看这个 recruiter 他想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来发展这个市场。那么我自己个人呢，首先第一个我会说有一些这种组织 association， 例如我刚才给您提的这个 conference 的组织方叫 ICEF， 那还有一些像叫 NAFSA， 他们呢会针对中介代理去做一些 accreditation，就是这种认证。那如何拿到他们的认证，他们作为这个中间商，他们会做什么，会要去 review 这个公司的运营情况，他们需要去 verify 这个公司的一些实际的注册，那甚至是说他们是要派人去实地看他们的这个 office 的一些情况，而且他们的某这些他们的这个部门里面，他们实际去跟学员进行沟通的这个顾问，他也要进行一个培训，拿到那个证书。你的员工里面有多少个 percent 真正是你认证的顾问，你这个代理整个机构才能被认证，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在他们顾问认证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大量的培训，就是说专门针对美国这个市场的，那我就可以不用去把他们当小白一样再去培训。所以我个人跟我的老板沟通以后，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先从这些有认证的代理开始，那至少他们是一个相对来讲我们叫 legit 或者比较 solid 的这样的一个 resource， 那慢慢的我们再开始说看看市场变得怎么样，我们再去 approach 到这些新的。因为有一些新的他可能只是暂时还没有来得及，他有这个能力我不否认，只是说目前来讲我们可能先从这些更有认证的先开始。 所以会是一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我还想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找这些中介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太够，因为我更想听听你去旅游的那一部分。
没问题，没问题。
那么在旅游方面，当然这个大迁徙啊什么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
嗯，我几乎看到了所有我想看的吧，几乎。就是我们有说什么非洲五霸，对吧，就我们叫 Big Five， 然后还有什么五丑啊五美啊，就这种的。那 Big Five 我们说的是狮子、猎豹、大象、犀牛和水牛。
水牛是
Buffalo，
不是美国这一种。
这 I don't know， 就是 Buffalo 是一种，就是那个脚很大，而不是我们国内说的那种老。
对，不是国内那种水牛，
黄牛的那种。对，就是长得比较丑，然后灰色的那个脚也是比较大，不是那个两个小的，它是一整个这样子拉起来。
Uh-huh.
对对对，它对，因为我们平时说的吃的牛肉那些是 cow 嘛，英文是 cow， 但是那个叫 buffalo， 还是有不一样。对对对。
那么这五大当然看到了，不太可能有近距离接触吧？
很近，
很近啊！
很近，
有没有什么危险的感觉？
说难听一点哈，有一部分，因为其实他们这个 safari 这个行业是做了很多年，因为毕竟是他们的支柱产业嘛，旅游，而且他们也做得很商业化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叫这些动物叫老演员了。他们都是老演员，就比较习惯了有很多游客和人在附近，只是说首先第一个从安全和各个方面考虑，我们是坐在那个叫 safari 的那种车里面，是不允许下车的是不可以的。那只是说我们那个车的顶它是可以打开，就像帐篷一样，可以有一节你可以人站起来伸出去，或者是说窗户你可以打开这样子。那我距离最近的一个狮子可能在我面前大概三五米吧，
有一点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可以闻到它的味道的感觉。
对的，就是我应该总共见了有十个不同的狮子。那我第一天见到的是有两只狮子在那边可能刚刚吃完东西，然后在那边睡觉翻来覆去的，然后你就会闻到空气里的那个腐烂的味道，但大概他们的十米开外就是一只被吃掉只剩三分之一的河马。
狮子吃河马，哇。
然后我也见过另外一只狮子，是一只年轻的亚成体的雄狮，它杀了一只水牛，然后就还没吃，还没开始吃，他就守着那只水牛在那边，他一整个成体的一个可能比他大个 1.5 倍的这种 buffalo， 他就还没有开始吃。但后来我们就在网上找，其实当天有人是直接拍到了他们
追踪他，
对对对对对。
那他有没有呼朋引伴的来吃呢？他
其实当时这还有个故事，就是他我看到那只狮子，它在至少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是一只网红的明星狮。对，因为他们会有一群人是很喜欢狮子，他们叫狮迷的，这些就会有对应的名字啊家族啊这些。那
不但是老演员还是名演员。
对，而且这只小狮子呢，是因为它首先第一个它还不到离开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当时是两岁八个月九个月的样子。那一般来讲呢，狮子是会在三岁左右才会被家族赶走，你要去找自己的领地等等的。所以在我见到他的前几天，他是刚刚好跟他的兄弟走散了，他们是兄弟五个人走散了。然后他们的父亲当时是在今年年初被当地的马赛人杀害了，所以是一个不太好的状况。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那我就拍到了，然后就发到了社交媒体上，然后说哎，你有没有人能帮我看看这是谁。然后突然一下我这个帖子就爆了，就很多人来说哎，你看到了他附近有没有他的兄弟啊，他怎么一个人啊，怎么怎么的。就我那个可能有2000多条回复吧。 然后我才知道这样的他大概的故事。那在我离开之前，他都还没有跟兄弟会合，但是后来在我离开了肯尼亚的时候，才从其他的渠道得知说，哦，他的兄弟有找到他，然后但目前他们兄弟五个还是属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领地，就没有自己固定的，你叫领地雄狮嘛，他们是有胎儿的，所以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地方，还在寻找的过程中。
是，我刚刚是在想说，他一个年纪不大的这个雄狮自己就杀了一只水牛，是很厉害的。
对，就从那些狮迷的口中是说他是创了单杀的记录的，因为正常来讲狮子它是以群体，
对，
可能三五只狮子来杀很正常，就很少有这种单杀。
他可以运用他们的战略战术来杀，而不是单打独斗。
就是开玩笑，就是说兄弟我已经把饭做好了，哥哥们快来找我。
兄弟们上。
对，但是反正就是至少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他们还在寻找的过程中。
这五大说完了，还有五丑呢？
五丑我还真不记得有什么了，但是我还有看到像我刚说的有犀牛，当时也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情况，是犀牛被那个 Safari 的车受到了一些惊吓，有回头想要去撞那个车，拿他的那个脚去顶那个车。然后我们有看到了猎狗在追那个斑马宝宝，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列队，就是成年的斑马保护斑马宝宝在中间，然后斑马妈妈就在后面，就是那种 C 字形的走路，想要去阻挡那个猎狗的追杀。然后我们还有看到离我们非常近的长颈鹿就在路上走，然后就在我们的车前面，然后有看到猎豹去捕杀那个羚羊，就是各种各样的几乎你能想到的都能看到，可能唯一比较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乞力马扎罗山，就由于天气原因。对，
那么你在那边花了多少时间看到了这么多你想看的呢？
其实这个说实话有点看运气，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公园嘛，像我们叫马赛马拉，它是横跨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来讲取决于你向导的找动物的能力，但是他们都会有 radio 相互之间互通有无，所以还是基本上你想看到的都能看到，但是可能像猎杀的场景或者是说甚至像交配的场景就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像我们说的大迁徙的角马渡河可能就是有固定的时间才会有，而不是说每天都能看到，但是基本上每个动物豹子相对难一点，其他的都还可以。我个人会建议说多花两天的时间在马赛马拉，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我个人没有那么觉得重要。对，如果你只有三天五天，那你就全在马赛马拉就好。
那你除了马赛马拉还去了什么地方？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
去了马赛马拉、纳库鲁湖、内瓦沙湖和安博塞里国家公园，他们都有一些不一样，像马赛马拉是大草原，有一些是带湖、带山、带树林这种，所以就看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环境。
好的，今天非常高兴心里回来，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问这个东非的这些动物问的有一点晚了，因为他们的故事其实是很有意思，或许我们哪一天还可以再来谈一谈。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婉然来给我们做的分享，那今天就在这里跟您道一声晚安了。